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旧约中览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小先知书。我们要分三节课来讲小先知书。在希伯来书的正典里面，小先知书本来是一本的，他们在圣经里面排列的位置，可能也是他们书的成的日期为依准。这十二本小先知书可以按许多的方法来分析，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按以色列他们被掳以前和被掳以后来分这十二本小先知书，其中也有按他们写作的时候外邦的强国控制当时的局势来分，有分成亚述时期的，有巴比伦时期的，有另外一个方法分，就是按着写作的对象而分，其中有对北国以色列所讲先知的，里面有包括何西亚书、阿摩斯书，里面有对南国犹大说先知的，有分约珥书、弥迦书、哈巴谷书和西番亚书，其中也有对外邦国做先知说预言的，其中有厄巴迪亚书是对以东，还有约拿书和拿鸿书是对亚述，也就是尼尼微人，另外还有在被掳以后对选民所说预言做先知的，其中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首先我们来介绍何西亚书。何西亚书一共有14章，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何西亚。何西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这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710年，写作的对象是对北国以色列。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以色列就像淫妇一样背弃了神，但是神还是以慈神爱所把他们牵引回来，所以这本书里面主旨是讲到以色列的悖逆。在公元前722年，也就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亡，在被灭亡以前，那时候国家非常的纷乱，先知以西结他被神呼召在北国向以色列来传神的信息，他指出了神对他的子民有爱有恨交织的一种情绪，一方面是神的管教，一方面又是神的慈爱，一方面神憎恨他子民的悖逆，一方面神又说我的慈爱大大的发动，一方面神说我必弃绝他们，一方面是我怎么能舍弃你弃绝你。所以从这本书里面看到神对他选民的爱真是死心塌地的。何西亚很关心他国家里面不但是百姓，而且是君王拜偶像离弃之事，淫乱作恶，强暴凶杀，还和外邦掺杂背弃神的行为。他接受了神的吩咐，他大胆地娶了一个有倾向于不忠实的妇人，用这件事情来比拟以色列人民的背信，就好像他的妻子割灭对他的不忠一样。同样神子民背弃了神，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先知何西亚他用自己家庭的悲剧来做一个实务教材，来反映国家和神的关系也是同样的破裂，但是神还是用没有条件的爱来继续的找回以色列的百姓。在何西亚的故事里面表现他把他的妻子再一次从奴隶的市场里面赎回，正如神对以色列应许的那个信实不变的爱，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得到医治、复兴和回转。神对他的百姓的爱真是可以从11章的第8节来表达，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本书可以分成3大段，第1大段是第1章到第3章 讲到先知个人的历史，第二段是第四章到第十章，讲到有一篇的信息，这篇信息是斥责以色列的罪和将来神的审判。第三个就是十一章到十四章，这一段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在先知个人的历史里面，他提到他的婚姻，他受到神的命令去娶一个淫妇，然后他斥责国家行淫，就像他的妻子一样。然后他又第二次的把这个妇人从奴隶的市场赎回来，再一次的娶她，也预表神将来要复兴以色列国。何西亚是一位北国的先知，那时候北国先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这位先知侍奉神一共有四十年之久。在那段时间里面，国家正是动荡不安，国内的罪恶满盈，君王和首领的政策是要依靠外援而不是来依靠神。首领宗教的领袖就像祭司，不但没有禁止选民去拜偶像，他们反而背道而引导百姓来行各样的恶事，在上的君王也是这样。在这种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何西亚他含辛茹苦，一生忠心耿耿地来侍奉神，甚至于婚娶了一位神预告是水性杨花出卖神圣婚姻的女子为妻，表示了选民对神的立约也是虚浮不忠不贞的。摩西早就说过，选民的祸福都在于顺服或者是违背，在生命记二十八章记载。在何西亚的笔下面，先知就好像一个控官一样，控诉了选民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所以灾祸不久就要来临。先知同时也预告，神管教自己的选民以后还会再祝福他们，也正如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一到十节所预言的。何西亚书里面的信息可以用三个要字做代表，一个就是控罪，然后是审判，再来是复原。何西亚先知蒙神的吩咐去娶淫妇做妻子，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个很难解释的伦理问题，为什么一个圣洁的神要让他做这一件不圣洁的事呢？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有很好的解释，因为先知的妻子最初没有任何对不起丈夫的行为，只因她婚后受了外界的影响，转向敬拜巴利假神，先是宗教上的罪，然后呢转向肉体上的淫乱。第二，何西亚的妻子歌篾最先是一个正当妇女，只是她有那个水性杨花的倾向，结果她后来便红杏出墙，作为背夫不贞的行为了。因为何西亚的信息是以一个淫妇的妇道来象征选民背弃神的行径，所以这个妇人的淫乱应当是指着她婚后而不是婚前的行为比较为合理。再者，这个淫妇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复数的字尾，表示她拥有很多重的性格，其中一个就是背弃婚约的忠诚。换句话讲，淫妇这个字是一种文学上的预写法，表示当时还不是，后来成为事实。这个说法也最能够代表神和选民最初真诚的关系，后来的关系的恶化让选民沦落成为别人的奴役。所以神在何西亚三章一节里面再一次的吩咐，要他把出走的妻子从奴隶的市场再赎回，花了三十色格勒，那个就是一个奴隶的价钱，也正如神后来用千方百计来把选民拯救和赎回一样。在何西亚书里面，选民是神创造之民，在当时神最先看他们像旷野的葡萄，极其的难能可贵，又把他们看作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异常的甜美。这个时间也就是神当时与选民的列祖立约，而且又在后来借着摩西把这个呼召他们离开了埃及，神待他们就像自己的亲子一样的紧密，谁知道他们逐渐的离开了神， 转而拜偶像，犯了属灵的淫乱，对神不忠不贞，对人屈妄正直，敲诈贫穷的，起假誓，杀害偷盗奸淫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并且又背叛了神的约，真是无恶不作。所以先知在书上说，在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而且他们不求告神，希望从外援的手里面得到平安，他们受神的审判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审判以后，神毕竟还是爱他们的，神的怒气发作也必拯救和复原，所休的妻子再重新把他聘回来，永远做妻子，归回神的恩福里面。所以在书的结束的时候，先知再一次的预告选民的复原，神告诉他们说，是神保证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要赦免他们因着爱的缘故怒气全消，而且像他们如同甘露一样，让他们能够茂盛繁华，胜过以前。这本书的信息就是神的慈爱实在是胜过以色列人的不忠和悖逆，当审判管教以后，神便复兴以色列。而且这本书它的特色是先知用他的婚姻经历家庭来做一个实务的教材，来传达神的信息。而且这本书里面我们也看见先知他用他自己的三个孩子的名字来取名，来象征神的审判和弃绝。他其中的一个孩子叫做也撕裂，就是代表神要施行流血的审判，因为君王的罪状和将来以色列要兵败的情形。第二个孩子叫做罗路哈马，罗路哈马的意思就是不怜悯，不蒙怜悯的意思，代表神不再怜悯选民。第三个孩子叫做罗阿米，意思就是非我民，神代表神不以选民为自己的百姓。但是在经过这些审判以后，神还是会再一次的守他的约，带他们回来，所以让他们的名字改成阿米，就表示我的名的意思，改成路阿玛，表示蒙怜悯的意思，他们都要蒙神重新的栽种。在何西亚书这本的历史的背景，我们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4章到17章。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接着讲约珥书。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约珥书一共有三章，作者就是约珥。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写作的时间在主前835年。这本书的对象是对南国犹大，它的目的是借着当时发生了一个蝗灾，蝗虫之灾，指出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快要临近，如果不悔改的话，审判的情形要比蝗灾更厉害。约珥蒙召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女王亚他利亚篡政，约阿斯王年幼被藏在圣殿里，那时偶像林立，强权夺理，罪恶昭彰，神的愤怒已经在眉前。这一段的历史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1章到12章。约珥他特别强调了犹大百姓的罪，只有外表的敬拜仪式，就像禁食祈祷，但是没有真正对神的一个敬虔，所以这本书的信息都充满了很严厉的审判的语调。这本书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是讲到有一件历史的事情，约珥描写到犹大帝那时候遭到很可怕的蝗虫和旱灾，当蝗虫来的时候就毁灭了所到之处，一切绿色的生物葡萄树都光秃了，田中的作物一片荒芜， 果树的皮叶尽失，也不能生产，灾难彻底到连向神献的谷物都没有。从这些事里面，约珥就做他做传道的一个起点。在第二段，就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一篇预言的讲道，他传讲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临，神要降下更可怕的事情在他的百姓身上，也就是北方要来军队攻击这个国家，带来的灾害要比蝗虫更为彻底。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那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要诚心的悔改，那时候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也必应许要复兴他的子民，主要再临并且赐福给他们，神也要应许他用他的圣灵降在所有人民，不论是男女老少老少的身上。所以约珥他可以称为是一个无旬节的先知，因为他经历了这一切很可怕的蝗灾，他就想到自己的同胞如果不悔改也要受到另一次灾祸的审判，那个就是称作耶和华的日子的审判，所以他写了这本书，要唤醒选民应当悔改逃避神的灾祸。顺便呢，他也解释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有祝福的部分也有审判的部分，当审判一过，神的祝福就会跟着而来。所以约珥是一位很会利用社会或者国家的局势来看神的计划的一个先知，他也是很善于利用现今的机会来做幕后的预备。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历史，在第一章讲到有一件蝗灾的日子，在那蝗灾的时候带来了毁坏和荒凉。第二大段是预言，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到审判的日子，在这里面第十二章是对以色列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而且耶和华也要时深的呼唤他们悔改，并且要用大能保守他们。在第三章里面是对外邦国的预言，讲到将来的审判和最后神对他选民的祝福。这本书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名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大先知小先知书里面都常常的提到，这个字一方面是表示他要为选民伸冤克胜仇敌，恩待选民，建立国度的日子，另一个方面的也就是代表就是说是一个审判的意思。因为这个字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消极的，表示万国或者是不信他的选民要受到审判，但是这个字也带来积极的意思，就是说审判的背后将要得到复兴和得到祝福。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对这个两个含义都有很清楚的说明。当先知论到耶和华的日子，他就把历史上的一个蝗灾做一个比喻，想到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也要这样，那时候有一个可怕的军队要来，他们一来的时候就震天动地，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没有人担当得起。可是呢，在耶和华的日子不但只有审判，而且有拯救，神要差遣他的灵降下来，用神迹奇事来辅证，而且这个时候凡求告神的就必得救，在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不论是政治方面，不论是属灵方面，神都要拯救。所以为了让选民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个事，先知再一次讲到将来的战争是要让选民四方八面的归回，那个时候神要聚集选民，带他们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而且在那里神也施行对外邦人的审判，因为他们欺负选民。等到战争结束以后，神就要大大的祝福选民，带给他们平安丰盛，神永远与他们同在，那也就是耶和华日子的另外一个祝福的意思。所以约珥书这本书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可以看见在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但是百姓如果悔改 期待神国能够应许，能够得到拯救。下面我们接着来讲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一共有九章。先知阿摩斯，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负担的意思，表示他的执事就是他的负担。这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750年，写作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国，目的是指出以色列国里面很多不仁义妄为、道德腐败，还有宗教的死城，这些都会遭受到神的审判。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当预备迎接神。阿摩斯的出身，他不是一个祭司或者是先知的家族，但是神还特特的呼召选召他做神的代言人。他很关心国家社会的道德情况，而且他为人的性格和他的灵性，他谦卑、圣洁、勇敢、忠心、爱心，都是一个上等的传道人的品性。阿摩斯他是从南国的犹大的一个村庄里面来的，但是被神派到北国去传神的信息。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国家正是强盛，而且商业茂盛，但是百姓在这种平安日子的里面生活却很奢华，贪婪不义，而且属灵道德方面很败坏，假冒为善的宗教活动代替了真正的敬拜，拜偶像，而且对神的管教也硬心还漠视。于是饥荒、灾害、蝗虫、死亡和毁坏临到他们，但是这些还不让百姓能够屈膝。在当时国家的司法不公，强欺弱，富压贫，先知的信息特别注重了神的公义，而且因着他直言的来斥责他们，也触怒了当时的大祭司亚玛谢先知，而且宣告以色列国家要受到的审判，而且就像一篮的腐烂的夏果会继续的腐烂下去，而且审判很快就来了。阿摩斯书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八个灾祸，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八个灾祸里面首先讲到有六个国家要受到审判，在第一章。然后呢在第二章讲到选民国，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都要受到神的审判。第二大段是从第三章到第六章，是阿摩斯的有三篇的信息，这三篇的信息分别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及第六章来讲到他们辜负了神的恩典，他们崇拜偶像，而且预言将来要受到惩罚。然后第三大段是在第七章到第九章，这里面有五个意象来讲明审判的来临，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来解释。在阿摩斯书我们在看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4章23到29节的历史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阿摩斯是一个南国的先知，但是呢他到北国去传道。先知他自称他是一个牧人，他在第7章14-15节阿摩斯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他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是指他是牧场的主人，是农场的主人。阿摩斯当时是一个很有权势、很有财富的人，但是他关心国家的时事。当社会世态炎凉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摒弃了一切，决心一生的选择侍奉神。在侍奉的期间，虽然经过祭司亚玛谢诬告他侍奉是为财为利，所以他直言的说他不是先知的后人，他本来有很丰富的财产和职业，好的职业，但是神的呼召来到，他不敢拒绝，反而宣告亚玛谢一定要惹到神的审判，连家庭和国家都要急速的灭亡。 阿摩斯这种大而无畏的精神也正是他做先知的本色。他的信息是很凌厉无可伦比的，他重点也是在责备，尤其他指出神是不可轻慢的，他用五个意象代表了他传的信息，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如果不归向神，他们就会被请服，像索多玛、俄摩拉一般的，所以他们应当预备迎接他们的神。这是先知最清楚的信息。在这本书里面，先知也提出为什么以色列要受罚，其中有五点。第一，就是他们为利出卖了义人和穷人；第二，他们压迫穷人以致他们一头灰的地步，表示什么都没有，古人把灰洒在头上表示损失很多而且悲哀；第三，父子同饮一个驴子，神的圣洁受到严重的侮辱；第四，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把别人拿来当头的衣服当作碎布用，表示他们尽情的压迫穷苦之人；第五，他们在偶像的庙里面来敬拜偶像，所以他们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除了审判的信息以外，先知还用五个意象来描写神的审判是指日可待的。第一，就是蝗虫的意象，表示灾祸的快速来临和强烈；第二，火灾的意象，表示审判的严重；第三，准神的意象，表示神要按公义公平来审判，就像拿准神一样；第四，夏果的意象，表示结局已定，审判的时间已到；第五，祭坛的意象，表示神亲自审判，无人能逃脱。但是在这审判的背后，神要继续的要把大卫的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选民要被栽于应许地，永不拔出，这是神所保证的话，在第九章第十五节。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